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的，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东风是四级，最高气温19度到20度，明天最低气温13度到14度。今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等级较高，需要加强防范。7号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东风四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8号呢是小雨转阴，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4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东风5级，阵风6到7级。7号呢，海区是多云转阴，东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当中都为您安排的是本周电视问政的广播的播出，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学校住宿条件亟待改善，新楼何时投入使用？
我也很希望孩子在这地方了，赶紧了入住新宿舍楼，让孩子有更好的住宿环境。
发展特色农业遇瓶颈，农民期盼政策资金扶持。
就想问问，那个我们这边果树种植方面，市里有没有一些帮扶或者是资金的扶持政策？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校舍安全直接关系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由于我市中小学校数量比较大，许多学校需要进行改造及标准化建设，但这些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分批分步实施。目前我市教育部门正在积极推进这项工作。
在连云港市城南高级中学，一栋新宿舍楼拔地而起，但还没有正式投用。在功能配置上，新楼每层设有热水淋浴间以及公共洗衣房，彻底解决旧宿舍洗漱排队等痛点，满足学生住宿与学习双重需求。学生和家长们对此都很期待。
现在这边了也那个新建了一个新宿舍楼。我也很希望孩子在这地方了，赶紧了入住新宿舍楼，让孩子有更好的住宿环境。
连云港市城南高级中学现有2000多名在校学生，近80%为住校生，但其承载住宿需求的旧宿舍楼多建于2000年前后，已使用超过15年。走进该校旧宿舍楼区域，三栋淡黄色建筑外观已显陈旧。推开一间学生宿舍门，12张上下铺紧密排列在约20平方米的空间里，床与床之间的过道十分狭窄，学生的行李箱有的只能放在阳台上，书本衣物则更是无处放置。更让学生困扰的是墙体问题，由于年代久远，不少宿舍墙面有的已经掉皮，手一碰甚至会掉下白色碎屑。
有些地方有一些破，尤其是厕所，还有一些床，就是感觉有些床不是特别稳固，然后木床的话也是比较少，就是然后也没有洗澡的环境。
洗漱与洗澡难题是住校生日常的双重困扰。旧宿舍楼里每一楼层的公共洗漱区，一到早晚洗漱高峰期，学生们端着牙杯脸盆排起长队，而洗澡问题更是让学生犯难。旧楼既无公共淋浴间，也无独立卫浴。
希望这个高中它的卫生间环境要更完善一点，然后洗漱要更方便一点。
那么学生们什么时候可以入住新宿舍楼呢？10月15号，连云港市教育局上线我台正风热线栏目，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
这个宿舍楼的楼内的工程和设施设备目前已经全部安装完成，现在呢还剩一个附属工程，也就是楼前楼后的道路硬化， 在10月21号呢就是开标，按照目前的进度呢，预计11月底我们就能够完全投入使用。
此外，我市教育部门也正在积极推进薄弱学校标准化建设。
中央省里面有专项的资金，同时我们地方啊市级财政和县里的财政呢也分别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投入相应的资金啊。近些年来应该说资金投入呢也在不断的加大，我们的工作标准和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云雾茶已成为我市的特色农业产业，近日有茶农向我们反映，近年来伴随着传统茶叶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他家的茶产业发展遇到了瓶颈，想咨询我市在茶叶种植、加工等方面是否有相关的扶持补贴政策，一起来关注。
龙潭家庭农场位于连云港云台山风景区云台街道朱马村，农场负责人梁女士说，农场创办于2008年，由于农场所在的位置属于云雾茶主产区，多年来她一直致力于云雾茶的种植、生产以及推广，逐步拓宽了云雾茶的销路，但是近几年由于多种原因，她家的茶园运营遇到了困难。
我们这边春天比较容易干旱，加上呢没有多余的资金用于茶园的灌溉，导致我们这几年春茶的产量呢有所减少。
梁女士说，她家的茶园占地大概500亩，目前由于资金短缺，导致无法完善茶园的基础设施，这也制约了茶园的发展。
咱们连云港这边相关部门有没有茶叶种植生产方面的资金扶持政策？如果有相关扶持政策的话，需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到哪里去申请，也希望通过相关的扶持呢，能帮助我们茶园更好的发展。
近几年，梁女士除了经营茶园，她还利用现有的山林资源发展采摘油为主的农家乐，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然而在发展新业态的时候，梁女士又遇到了
樱桃园呢大概有50亩，板栗园呢将近200亩，日常农场呢也会开展一些亲子研学活动，还有公司团建等等。果树种植呢损耗比较大，日常生产呢人工成本比较高，也会面临着资金问题，就想问问那个我们这边果树种植方面市里有没有一些帮扶或者是资金的扶持政策。
近日，市财政局上线我台政风热线节目，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年以来，我市先后发布了相关政策文件，进一步明确扶持茶产业发展的方向、标准和重点内容。
第一个呢是支持呢优质的农业示范基地的建设，这个对于呢新建、改建包括扩建，50亩以上的啊这种这个农业示范基地啊，包括林果基地啊，是可以申请我们的农业特色这个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那么它是按照不超过固定资产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30%，那么最高的补助金额呢是30万封顶。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支持我们这个农文旅的结合的发展。那么对于这个新建我们农耕体验啊、农家乐啊，包括这个刚才说的这种林果采摘啊这种基地的话，也是要达到50亩以上，对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呢，这个补贴的补助的标准是不超过30%，这个也是啊30万封顶。第三个方面呢是提升呢农业这个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像农业灌溉的这样一些生产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啊，包括这个农业大棚等等啊，这些投入呢我们也是对新建、改建、扩建啊这个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也是按照不超过30%的这个比例啊，最高单体的话是50万封顶。
关于如何申请农业特色产业专项发展资金，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也给出了详细的解答。
像梁女士这样呢，她需要向所在县区或者乡镇呢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提出这样一个申请，要填写一个连云港市啊特色农业产业的一个这个项目的申请书， 由我们所在地的这个乡镇和农业农村部门呢进行具体的审核把关，看它是否符合相关的条件，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呢，那么需要进入我们当地的这个就是特色农业产业的项目库，随后呢由各个县区推荐到我们市农业农村部门，然后由市农业农村部门呢这个会召集这个相关的专家进行一些这个评审，随后呢将结果呢反馈给各个县区，然后由各个县区再到时候择优，在这个确定项目，待项目这个建成以后呢，由这个主管部门进行验收，根据这个当时的这个申报和验收的结果来进行补助。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机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当中来。我们的直播电话呢是854-57744，854-61350。好，有请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
啊，你好。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我是桂荣的。
观音的哈，观音哪个乡镇的？
潍坊乡。
潍坊乡是吧？
啊，对。
啊，您什么问题请讲。
我想咨询的是医疗保险是多月开始到多月结束？
您说医疗保险吗？
啊。
您问的是医疗保险吗？
啊，对。
医疗保险，您参加的医疗保险是什么呢？是城镇居民医保是吧？
农人。
农村的啊，农村现在统一都叫，以前叫新农合，现在统一都叫农村，这个城镇居民医保。然后呢，他您说是什么意思呢？是从什么时间结束？这个我没大听懂，因为他都是从年初到年尾啊，保障都是从年初到年尾啊。您是没交上本年度的钱是不是？
都是低保。
啊，
低
保，
有重度残疾，
重度残疾。您的医保是政府帮交的？
啊，包邮，但是今年低保还取消的呀。
低保取消，那就需要自己交了。
这是交的，我想去交的，大队干部说等乡镇下来名单的，俺媳妇呢，跟我交的有急什么的。我都会打我，我都抓捕时间接不上去，那就接着打，我都有大病，这个就带来就麻烦了。
对，是的，
我就觉得我老人吧，这个周志仁看看多会开始对多会解说。
你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交啊？
我把上面名单被啥来的呀？交不交我不知道。
你说的名单是什么名单？低保名单吗？
不是低保名单，就是能给我这个中年啊，能不能弄这个低收入什么的话。
这还是说政府的补贴名单没下来是不是？
啊，
那你低保什么时候给你拿下来的？
就刚刚八月份上场。
那你进本2025年度的低保费应该已经交了呀？也就是说，今年你就是在2025年的10月份之前都是低保的身份是吧？
可是，那不是去年那里交的吗？
你去年交的，你去年交的应该是今年的钱。
对，那我打油，我交病历是吧？
那你是这样的。阿姨是这样的，就是你去年你是低保户，然后政府给你交的钱是2025年的低保，2025年的医保。 也就是说你2025年今年你应该是享受医保的，就你2025年到医院这个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是给报销的。
啊，对。
那你现在你要你现在是想要这个保的是2026年的是不是？
啊，对。
2026年现在还没开始交费呢。
交嘞。
啊，已经开始，你们农村已经开始交费了。别着急，嗯，截止到12月底之前，你都可以交费。
啊，好，好，
截止到12月底之前都可以交费。
那人不钱，我听广播好像是听啊，养的人视频。
嗯，你这12月份之前都可以交，12月底之前都可以交明年的医保费。
哦，嗯，我就问到几声音，那人不钱。说不然打不得，你打不得不行，
但是你的这个担心是对的，就是你的担心是对的，就是你关注的这个事情是对的。为什么呢？就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政府已经给你交了，但是因为你没有低保身份，政府因为没有你的名单，然后又没给你交，你自己又没交，这样就影响你2026年的这个医保待遇。
对，
你的担心是对的，我非常高兴能看到你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能够就是说就是关注到这件事情，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是没有关注到这个事情，那可能就会影响，就像你这个情况，低保被取消了，然后你以为政府给你交，但是因为你低保取消了，你自己又没交上，所以就影响这个低保待遇的享受。
对，
那你这样就是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你现在还是就是。和镇里边就是跟他建立一个联系，就是让他及时的通知你，就是你的名单有没有在政府的救助名单里边，如果有的话啊，如果有的话你再追问一下，你说那我2026年的低保这个医保费用啊，医保费用是不是政府代交的，如果不是，那么你在12月份你要把这个2026年的医保费用自己交，可能现在应该是420吧。
对信息都很厉害
啊！对，你自己要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嗯，
12月中
啊，对，是的，嗯，12月中的时候，你第一要和镇政府先联系一下，
对，
和镇政府民政部门先联系一下，看看你的身份是不是在政府救助名单里边。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需要自己到医保部门去交一下这个医保费啊。
对，
好。12月中的时候你和镇政府取得联系，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啊。好，再见。
感谢你啊。
哎，不客气，再见。好的，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神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啊。2026年的标准我现在还没有拿到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进行个分享啊。2026年的这个城乡医保的标准我们现在还没有拿到，拿到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我们政风热线在上线的时候给大家这个反馈的一些政策资讯和转办的诉求的办理结果。在10月22号，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上线了政风热线，连云港国际医药创新产业园内部分园区的职工反映住宿难的问题。该园区呢是中华药港的核心组成部分，由市工投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呢投资建设，已经呢在2024年的10月11号通过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市工投集团相关负责人回应，现在呢打算把园区内距离园区5分钟车程的一个叫做 原三期的住宅小区作为主要的房源，入园的企业和员工可以根据需求，以企业打包租赁或者是个人租赁的方式来解决住房的问题。10月22号是农商控股集团上线政风热线，有观众反映社区解放东路菜市场现有摊位100多个，每天呢需要货车来配送生鲜货物。目前市场进出口虽然设有港城绿配的临时停车位，非机动车道也画有绿配专用的车位，但是却常常被社会车辆占用，两侧的免费临时停车泊位也都停满了社会小货车，导致配送货车呢没有位置可停。市农商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说，针对每天7点到9点的卸货的高峰时间，市场都会安排现场的调度人员实时引导配送车辆停靠，实行的是即卸即走，借助动态巡查的机制及时引导社会车辆合理的停靠，保障生鲜配送货车能够随到随停，加强精准服务，建立台账，协调分批次错峰配送，加强协同管理，对接交管等部门，加强免费停车泊位的日常管理。10月5号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和连云港市这个金融监管分局的两家单位的负责人走进了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在10月5号期间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去交流分享了很多的案例。这些案例呢也涉及到我们市民日常在办理一些金融业务的时候或者是办理一些保险业务的时候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也涉及到一些企业融资贷款难的问题，融资担保难的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复盘。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我们今天复盘呢，主要是针对连云港市金融监管分局他们要处理的问题。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保险事故。一位市民呢发生了交通事故，伤者也得到了一笔赔偿。这个事儿呢看似是非常简单，但是呢我们这个接到了一位市民朋友卞女士反映的问题，说她在2024年的3月份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时隔一年多的时间，伤者的赔偿事宜还存在着争议。我们通过记者调查了解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回顾。
2024年3月1号，市民卞女士在市区朝阳路附近骑电动车时与一辆机动车发生碰撞，经交警部门认定机动车方全责，时年74周岁的卞女士无责任。事故发生当天，卞女士被送往市中医院治疗，直到3月26号伤情稳定后出院。2025年9月12号，卞女士经鉴定锁骨胫骨两处损伤，构成人体损伤十级伤残，此时她的实际年龄已年满75周岁。然而在后续赔偿协商中，双方因残疾赔偿金的赔付年限产生分歧。
事故刚发生的时候，因为都是在忙着治疗，就是也没有谈到具体赔偿这一块，然后就是当时没有谈到具体赔偿，后来是鉴定报告出来，然后再到保险公司赔偿，才提到说这个具体赔偿年限。因为前面在医院的时候，不是有那种是自称是律师的，然后跟我们对接，然后他跟我们讲过，从那个出现的时候算，然后后来结果鉴定报告出来，我们到保险公司讲说是从那个鉴定伤残，就是结论出来的时候算，就两边有出入嘛。
卞女士的女儿表示，事故发生后，全家一心忙着照料伤者、处理治疗事宜，根本没有想到伤者的年龄决定了赔偿年限。母亲的年龄正好卡在75周岁这个年限上，而且当初保险公司在和伤者家属沟通时也没有讲清楚。
鉴定之前，保险公司也没有跟你们说过这个事情。
对，因为当时想的是等鉴定结论出来，然后那个到时候再谈具体赔偿的事情，因为鉴定结论没出来， 就是也没有沟通具体那伤残这一块，因为当时也不确定嘛。
涉事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则对记者表示，双方的核心分歧集中在赔偿年限认定上，保险公司认为他们有法可依，并无过错。
这个的话是那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适用法律的若干解释里面，它第十二条它有说，就是说残疾赔偿金嘛，是那个根据是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是残疾等级，然后按受诉的法院所在地，根据是这个上一年度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者是农村的居民纯收入这一块，然后是按就是说从定残日开始，按20年计，然后是60周岁以上嘛，它是每增加一年，它就是每多一岁，它会减少一年。然后75周岁以上，它是按5年计。对，这个我跟他们家属也解释过。
该工作人员还提到，早在卞女士住院治疗期间，保险公司就已告知其家属关于75周岁赔付年限的相关规定，尽到了告知义务。
我们告知了，当时他在住院的时候，我们就跟家属告知，然后，我们还告知了他，就是因为现在交通事故有些会有其他的律师嘛，然后我们告知他的伤情后面可以直接找我们就是调解，然后我们告知了他说，他因为他出事的时候确实是74周岁嘛，我们说如果你是在75周岁之前就是把这个案子给处理的话，那他就是按就是6年计，但是鉴定的时候他已经是75周岁了。他定残的时候已经到75周岁了，所以是按5年去计的。
好，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片方去采访提到的啊，保险公司提到的75周岁，这个时间的一个节点啊，这个年纪的节点，我们也希望作为一个今天做一个科普，然后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啊，这个保险公司在处理这个伤残案来鉴定的时候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不同的年纪，然后有不同的赔偿时间的一个定义，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呢先来做一个科普的一个了解。那我们再来回过头来，我们再听听在节目直播现场，就是在昨天在直播的时候，我们连云港市的金融监管分局的负责人对这个案例他们是怎么来进行回复的，他们是怎么来看待的。
想请问一下江局长，看完短片之后您有什么感想？
这个短片啊是这个反映的保险理赔纠纷的事情啊，这个可能在我们这个保险业务这个发展过程中啊，可能是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个问题。我看这次短片的主要焦点在于这个保险理赔过程中的有关的制度条款的双方的理解认知不一致的问题啊，不一致的问题。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几个方面可以做一些改进或者强化。第一个呢，我想就是这个保险公司啊，还是要加强对有关的政策制度的一些宣讲，这个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为这个消费者呀答疑解惑啊，答疑解惑，防止消费者这个发生误解产生纠纷。例如这个短片中的这个定残日的界定啊的问题啊，可能要把它解释清楚。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保险公司呢要提高理赔的效率，在接到这个理赔报案后啊，要第一时间对接消费者啊，这个要指导帮助消费者来准备这个符合要求的一些理赔材料，然后足额及时的啊进行理赔。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这个保险公司要消费者要充分的沟通啊，有关的这个条款啊、细节啊、要求啊，要充分的沟通，就是在这个政策这个符合政策的这种条件下，最大限度的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啊，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啊。如果这个在这个消费者与保险公司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消费者还可以通过调解等其他的渠道来维护自身的一些权益啊，维护自身权益。这第三 第四个呢，就是说的我们这个监管部门啊，对保险公司在理赔过程中违反有关的制度要求，这个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我们监管部门将会严厉的查处啊，将会严厉查处。第五个呢，我想在这里也提醒消费者，还是要这个在正规的渠道啊进行维权啊，这个防止掉入这样一个代理维权的这样一个陷阱，啊，防止受到这个一些黑灰产的一些这个欺骗啊，来这个使自己的一些权益这个得不到保护，既使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护，又呢这个损失了相关的一些这个这个财产啊。
那具体这个问题您看由谁来回应？
具体的问题请我们李主任做一个回答。
好，接下来我们和连云港金融监管分局办公室副主任李莎莎，李主任，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哈。其实这个对于交通事故引发这种伤者的保险赔偿呢，往往都会因为计算的这个年限来引发争议。对于伤者来说，肯定是希望我们是从交通事故那一刻开始计算。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呢，赔偿的年限计算它必须要有一个法律依据，是按照定残之日起开始计算。像刚才我们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案例，实际上保险公司呢是说是按五年去计算，而不是按照六年计算。它是怎么算的呢？如果说按照这个短片当中提到的哈，就是说60周岁以上每增加一年，每多一岁啊会减少一年，也就是说60周岁以下呢正常是按20年，对吧？但如果要是按74岁来算的话，它应该是从这个20再减去这个74和60岁之间差异16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要按照这个来计算。那么但是如果是过了75周岁，它只能按照5年来计算了，所以说就差这么一年。那么通过采访也了解到，这个卞女士她是2024年的3月发生交通事故，20多天后出院，结果呢等到1年多的时间哈，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伤残鉴定时间拖得太长了，可见这个家属没有太重视这个事儿，到2005年的9月才做的伤残鉴定。不管是什么原因，拖了1年多时间才做出结果。我们来看哈，就是定残到了75周岁这个年限上，所以双方对赔偿产生争议。保险公司也说了，之前他有尽到一个告知的义务啊，但是卞女士的女儿呢，她说不太清楚哈。如果说我们通过这个案例来举一反三的话，您觉得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在和伤者进行沟通的时候，怎么能够减少这种争议？李主任。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保险公司要第一时间与伤者开展沟通，全面、清晰、通俗易懂地向伤者解释保险责任和理赔事宜。其次呢，是要及时、耐心地回答对方的关切。也就是说，消费者在理赔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时点遇到各类问题，都要如实告知相关情况，做好解释说明。同时呢，我们也鼓励保险公司通过这种宣传手册或者名牌纸的等书面方式，加大一个理赔政策的宣传力度，帮助伤者精准掌握理赔条件和时限，避免呢因为理赔政策的解释不到位影响消费者正常理赔。具体到这个案例呢，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解释呢还是比较精准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确提到了伤残赔偿金是自定残之日，也就是说是伤残鉴定结论出来之后按20年计算，60周岁以上呢，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呢，是按5年计算。我们认为，上述司法解释主要是考虑到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伤者的伤情暂不稳定，无法做出一个准确的伤情判断，所以呢，出于以上考虑，司法解释是以定残之日起算20年。具体到短片中呢，我们觉得如果定残之日真的是超过了75周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只能按照5年进行计算，就是。
那么像卞女士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去给她善后处理呢？或者说怎么来解决这个争议，来推动赔偿工作快速的进展呢？
好的，主持人。保险理赔是具有一定的专业性， 普通消费者呢与专业机构之间的认知可能会存在差异。卞女士和保险公司就这个理赔事项、赔付年限的计算产生了争议，这是一个典型的民事纠纷。我们首先呢建议双方进行一个积极的协商，尽早就理赔事项达成一个和解。如果协商不成呢，也可以向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功的，我们还建议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作为监管部门呢，对于短片中提到的这个案例，我们也会持续跟进理赔事项，督促保险公司主动积极地履行保险责任，切实维护广大市民的合法权益。在此呢，我们也想提醒广大消费者，发生交通事故后要就理赔事项随时与保险公司进行沟通，第一时间开展伤残鉴定，主动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主持人。
嗯，好，谢谢李主任的回应。
好，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给大家复盘到这儿啊。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这个单位上线，这两家单位上线反映的问题啊，以及相关部门的回复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就来介绍这些。那剩下的内容呢，我们在明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再给大家复盘，再给大家来说一说，有一些具体的案例，我们来这个通过政策的分析，通过上线部门的回复，让大家呢有一个充分的了解。那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